悲愤有正邪，明朝袁了凡进士原著，文初黄志海先生演述，现代黄景官整理，财团法人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倡录。
了凡四训呢部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，教诫他的仔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，明辨善恶的标准，改过迁善的方法，以及行善积德欠去种种的效益，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，读了可以令人心目豁开，信心勇气倍增，极欲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，实在是一部有益世道人心、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。
但是了凡四训的原著是用文言文写的，对现代人来讲读起上来比较吃力一些，而且不多容易了解。民国初年的黄志海先生为了使这本书能够令大家受益，所以用白话文不厌其烦详尽地注解，可以说是用心良苦，功德无量。黄先生的白话注解在民间流传得很广泛，他的优点是内容丰富详尽，而缺点呢或者是过于繁琐些，而现代人比较缺乏耐心，可能会因此影响到读这本书的兴趣，以至于在有形无形中使这本好书的影响力减弱了，实在是相当可惜的。
所以黄景官有见于此，于是就发心加以整理，重新排版印刷，等大家容易阅读，心生欢喜，并且由善心人士出资，根据黄景官整理的了凡四训白话解释精简本，录制成了凡四训有声书，希望人人听过之后都能够学习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精神，来创造自己和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光明的前途。第一篇，立命之学。所谓立命，就是我要创造命运，而不是被命运来束缚我。本篇立命之学就是讨论立命的学问，讲解立命的道理。袁了凡先生将自己所经历、所见到改造命运种种的考验，话俾佢个仔知，要袁天启唔好俾命运束缚住，并且应该竭力行善，勿以善少而不为，而必须努力断恶，勿以恶少而为之，咁样就一定可以改变自己嘅命运。所谓断恶生善，再笑福来，这些是改造命运的原理。
我童年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母亲要我放弃学业，不要去考功名，改学医，并且说
学医可以赚钱来养活我们生命，也可以救济人家，并且医术学得精，可以成为一个名医，这些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。
后来我在慈云寺碰到一位老人，相貌非凡，一面长须，看起来飘然好似仙风道骨，我就好恭敬的向他行礼。这位老人他对我说，
你是官场中的人，出年就可以去参加考试进入学宫了，为什么不读书呢？
我就将母亲叫我放弃读书去学这个缘故告诉他知，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是哪里人，住在哪里。老人回答我说，
我姓孔，是云南人，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的黄极术，我得到他的真情，照注定的数来讲，我应当将这个黄极术传授给你。
因此我就带着这位老人家来到我家，并且将情形话给母亲知，母亲要我好好的对待他，并且说，
这位先生既然是精通命数的道理，就请他和你推算下，看看究竟靓不靓啊。
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虽然是很少的事情，但是都非常的灵验。我听了孔先生的话，就动了读书的念头，和我的表哥沈清商量。表哥说，
我的好朋友旭海谷先生在沈有夫家开馆收学生读书，我送你去他那里寄宿读书非常方便的。
于是我就拜了旭海谷先生为老师。孔先生有一次 是我居算我命中所注定的数。他就说，
在你未取得功名到同身的时候，院考应该考第十四名，府考应该考第七十一名，提学考应该考第九名。
到了出年，果然三处的考试所考的名次和孔先生所推算一样，完全相符。孔先生又替我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。他说，
你是在某一年考取第几名，某一年应当补任生，某一年应当做贡生，等到贡生出贡后，在某一年应当选为四川省的一个院长，在做院长的任上满三年半后，便应该辞职回归家乡，到到五十三岁那年八月十四日的丑时，就应该寿终正寝。可惜你命中注定无子息。
这番话我都一一的记录起来，并且牢记在心中。从此之后，凡是碰到考试所考名次的先后，都不出孔先生预先所预定的名次，唯独算我做林生所应领的米，领到九十一担五斗的时候才能够出宫。怎知道我吃到七十一担米的时候，学台途中师。
学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，
就批准我补了贡生。我私下就怀疑孔先生所推算的有啲唔灵啦。后来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杨宗师驳回，唔准我补贡生。直到丁某年，殷秋明宗师睇见我喺考场中嘅备选试卷冇考中，替我可惜，并且慨叹话：
呢本试卷所做嘅五篇集，就如同上俾皇帝嘅奏折一样，好似呢啲咁有学问嘅读书人，怎可以被他埋没到老的呢？
于是他就吩咐院官替我上公事去到那里，准我补了贡生。经过这番波折，我又多吃了一段时间的粟米，算起来连前面所吃的七十一担刚好补足，总计是九十一担五斗。我因为受到这番的波折，就更相信了
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的，而行运的迟抑或早呢，亦都有一定的时候。
所以一切都睇淡晒，唔去追求啦。等我当选咗贡生，按照规定要到北京嘅国家大学去读书，所以我喺京城住咗一年，一日到晚静坐不动，唔讲话亦唔动念头，凡系文字一概都唔睇。到咗几至年，回到南京嘅国家大学读书。在冇进国家大学之前，先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。
他是一位得道的高僧。
我和禅师面对面坐在一间禅房之中，三日三夜连眼都没合过。云谷禅师问我说，
凡是一个人如果不可以成为圣人，只因为妄念在心中不断地前来前去，而你静坐了三日三夜，我未曾睇见你起过一个妄念，咁又究竟系为咗乜嘢缘故呢？
我话我嘅命被孔先生算动啦，几时生几时死，几时得意几时失意，都有一个定数，冇办法改变。但系要胡思乱想得到咩好处，亦系喺度白想，所以就老实唔想啦，心中亦冇咩妄念。云谷禅师笑住咁话：
我本来认为你系一个了不起嘅豪杰，又点知你原来只系一个庸庸碌碌嘅凡夫俗子嚟啫。
我听咗之后唔明白，就请问佢呢个话系点讲呢？云谷禅师话：
一个平常人好难话冇胡思乱想嘅嗰颗意识心，既然有呢一颗一刻不停嘅妄心，就会被阴阳气数束缚住噶啦。既然被阴阳气数束缚，又点会话冇定数嘅呢？虽然话数系一定有嘅，但系只有嗰啲普通人只会被数所约束住。如果系一个极善嘅人，咁样数就驱促唔到佢噶啦。
因为极善嘅人 就算本来他的命数里头注定受苦，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善事，这些大善事的力量就可以令到他苦变成乐，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。
而极恶的人数亦驱逐不住他的，
因为极恶的人就算他本来命中注定是要享福，但是如果他做了极大的恶事呢，这些大恶事的力量就可以令到福变成祸，富贵长寿变成贫贱短命了。
你20年来的命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不曾将定数转动一番一毫，反而被这种数驱促住你。一个人会被数驱促住，就是凡夫俗子。照咁睇嚟，你唔系凡夫俗子，又系乜嘢呢？
我问云谷禅师话：照你嚟讲，究竟呢个数可以逃得过吗？禅师话：
命系由我自己做嘅，福系由我自己求嘅。我做恶就自然会折福，我修善就自然会得福。以前各种诗书里面所讲的实在是千真万确明明白白的好教训来的。我们佛经里面说，
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，要求儿女就得儿女，要求长寿就得长寿啦。
只要做善事，命就驱促不到他的了，因为讲大话是佛家的大戒。你想想，边度话有佛菩萨会乱讲假话呃人哋嘅呢？
我听咗之后心里仲系唔明白，又进一步问话，孟子曾经话，
凡系有所求就必有所得，呢啲系指喺我哋心灵中可以做得到嘅事。
如果唔系喺我心中嘅事，咁点能够一定求得到呢？假如话道德仁义全系喺我嘅心中，我立志要做一个有道德仁义嘅人，自然我就成为一个有道德仁义嘅人，呢个系我可以尽力去求嘅。如果功名富贵唔喺我嘅心中，系喺我嘅身外嘅，要人哋肯俾我，我先至可以得到。如果旁人唔肯俾我，我就冇法子得到。咁样我要点样先至可以求到呢？云谷禅师话：
孟子讲得冇错，但是你解释错咗啫。你冇听过六祖慧能大师讲过咩？佢话
所有各种嘅福田都决定喺各人嘅心里边，福离唔开心，身外系冇福田可寻，所以众福众祸完全喺自己嘅内心，只要从心里去求福，唔会话感应唔到噶。
能够向自己心里面求，咁就唔只係内心嘅仁义道德可以求得到，就算係身外嘅功名富贵亦可以求得到，所以叫做内外相得。即係话为咗种福田而求仁求义求福求禄，係必有所得嘅。
一个人命中若果有功名富贵，就算是不求他亦都会得到的。如果是命中没有功名富贵，就算用尽晒方法亦都是求不到的。
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自己检讨反省，反而只是盲目地向外面追求名利福寿，但是得不得到只有听天由命，自己是毫无把握的。这些就应了孟子所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这两句说话了。
要知道就算得到，这些都是命中本来就有的，并不是自己求回来的效验，所以可以求到的才去求，求不到的就不要去乱求了。
如果你一定要求，咁不但身外嘅功名富贵求唔到，而且因为过分嘅乱咁去求，过分嘅贪得， 为咗求而不择手段，将心里边本来有嘅仁义道德全部都埋没晒，系咁岂不是内外相失啦咩？所以乱咁求系毫无益处嘅。
云谷禅师跟住再问我话：
孔先生，算你嘅终身命运系点噶？
我就将孔先生算我某年考得点样，某年有官做，几多岁就要死嘅话，好详细嘅话俾佢听。云谷禅师话：
你自己谂下，你应该考得到功名咩？应该有后咩？
我反省过去所作所为，想咗好耐先至话，我唔应该考得功名，亦唔应该有仔。
因为有功名嘅人，多数都有福相。
我嘅相薄，所以福亦薄，又唔能够积功德、积善行，成立厚福嘅根基，并且我唔能够忍耐担当琐碎繁重嘅事情，人哋有啲唔啱嘅地方，亦唔能够包容，因为我嘅性情系好急躁，肚量又细。有阵时我仲自尊自大，将自己嘅才干、智力去盖过人哋，心里边想点样就想点做，随便乱讲说话，好似咁样种种嘅举动都系薄福嘅相，点能够考得功名呢？
喜欢干净本来系一件好事，但系唔好过分，过分咗就成怪脾气啦。所以话越系唔干净嘅地方，就越会生好多嘢出嚟。相反嘅，好干净嘅水反而养唔住啲鱼噃。
我过分嘅喜欢清洁，就变成不近人情，呢个系我冇仔嘅第一个缘故。
天地间要靠温和嘅日光和风细雨嘅滋润，才能够生长万物。
我时时激嬲发火，冇一啲和欲之气，点样会生仔呢？呢个系我冇仔嘅第二个缘故。
仁爱系亲生嘅根本，若果系心怀残忍冇慈悲，就好似果子一样冇果仁，又点会生果树出嚟呢？所以话忍系唔会生养嘅根。
我只系知道爱惜自己嘅名节，唔肯牺牲自己去成全人哋，积啲功德，呢个系我冇仔嘅第三个缘故。
说话太多容易伤气，
我又多话伤咗气，因此身体好唔好，边度会有仔呢？呢个系我冇仔嘅第四种缘故。
人全靠精气神三种才能够活命。
我鍾意饮酒，酒又容易消散精神，一个人精力不足，就算生咗仔亦系唔长寿嘅，呢个系我冇仔嘅第五种缘故。
一个人日头唔应该瞓觉，夜晚又唔应该唔瞓觉。
我时时喜欢成夜坐喺度唔肯瞓觉，唔知道保养元气精神，呢个系我冇仔嘅第六种缘故。其他仲有好多嘅过失，讲都讲唔完啦。云谷禅师话：
唔止系功名唔应该得到，恐怕唔应该得到嘅事仲有好多噶噃。
当知有福无福都系由心做嘅，有智慧嘅人知道呢啲都系自作自受，糊涂嘅人呢就冚唪唥推晒落命运嗰度啦。
譬如话喺呢个世界上能够拥有千金产业嘅，一定系享有千金福报嘅人；能够拥有一百金产业嘅，就一定是享有一百金福报的人。而那些应该饿死的，一定是应该受到饿死报应的人。譬如说善人积德，天上就加多些他应受的福；恶人造业，上天呢就加多些他应得的祸。上天不过就是将他本来的质地上面加重了一点啫，并没有说一丝一毫其他的意思的。
跟着下来一段是云谷禅师借俗人之见来劝了凡先生努力积德行善的。
就好像生仔那样，而是看播的种怎样。 如果种得厚，咁结嘅果亦都厚；如果种得薄，结得亦薄嘅。譬如一个人积咗一百代嘅功德，就一定会有一百代嘅子孙嚟保住佢嘅福。积咗十代嘅功德嘅人，就一定有十代嘅子孙嚟保住佢嘅福。嗰啲积咗三代或者系两代嘅功德嘅人，就一定有三代或者两代嘅子孙嚟保住佢嘅福。至于嗰啲只系享咗一代嘅福，到咗下一代就绝后嘅人，是由于他的功德极薄的缘故，恐怕他的罪业还会积到不少添。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短处，那就应该将你一向不能得到的功名和母仔的这种种福薄之上，尽心尽力地改到干干净净才对。
一定要积德，一定要对人和气慈祥，一定要替人包含一切，而且要爱惜自己的精神。
以前的一切一切，就譬如昨日已经死了，以后的一切一切，譬如今日刚刚自出生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，就是你可以重新再生了一个义理道德的生命了。我哋呢个血肉之躯，况且有一定嘅数，而义理嘅道德嘅生命，又点会话唔能够感动上天呢？《书经太极篇》上面话：
上天降俾你嘅灾害，或者可以避开，而自己做得孽，就要受到报应，系唔能够愉快安心嘅生存喺世间啊！
诗经上亦都讲，
人应该要时常想到自己嘅所作所为合唔合乎天道，好多嘅福报唔使求，自然就会有啦。因此求祸求福全喺自己啦。
孔先生算你不得功名，命中无子，虽然话系上天注定，但系仲可以改变噶。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扩而通之，尽量的做多些善事，积多些恩德，这些是你自己所做的福，人家想要抢都抢不走的，那又哪会说可能享受不到的呢？
易经上面亦有为一些宅心仁厚有道德的人打算，要去吉祥的那一方，要避开凶险的人、凶险的事、凶险的地方。
如果说命运是一定不能改变的，这样吉祥又在哪里可以求得呢？而凶险又哪里可以去避开的呢？易经开头的第一章就说，
经常行善的家庭必定会有多余的福报传给子孙。
这个道理你真是能够相信呢？
我相信云谷禅师的话，并且向他拜谢，接受他的指教，同时将从前所做的错事、所犯的罪恶，无论大细轻重，都佛前便去全部讲出来，并且是作了一篇文章，先祈求能够得到功名，仲誓愿话要做三千件嘅善事嚟报答天地祖先生我嘅大恩大德。云谷禅师听我立誓要做三千件嘅善事，就攞咗功过格俾我睇，叫我照住功过格所定嘅方法去做，所做嘅事无论系善定系恶，每日都要记喺功过格上边。
善嘅事情就记喺功格下边，恶嘅事情呢就记喺过格嘅下边啦。
不过做了恶事，仲是要睇恶事嘅大细，将已经记嘅功嚟减除，并且仲教我念准提咒，更加上一重佛嘅力量，希望我所求嘅事一定会有效应。云谷禅师又对我话啦，
有一种画符箓嘅专家，佢曾经讲过，
一个人如果不会画符，是会被鬼神耻笑的。
画符有一种秘密的方法流传下来，就是不动念头。当执笔画符的时候，不单止不可以有不正的念头，就算是正当的念头亦要一起放低，将自己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不准有一丝杂念的。因为如果有了一丝的念头，这样心就不清净了。到了念头不动，用笔在纸上面点一点，这一点就叫做混沌开机。
因为完整的一道符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画起的，所以这一点是符的根基所在。
从这一点开始一直到画完整个符，如果都没起一丝杂念，这样这道符就会很灵验的了。不但画符不可以夹杂念头，凡是祷告上天或者是改变命运，都要从无妄念上落功夫，这样才能够感动上天。孟子讲立命的道理，他说短命和长寿毫无分别，霎时间听起上来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短命和长寿相反而完全是不同的，又怎会说是一样的呢？我们要知道，一个妄念完全没晒那阵，就好像是婴儿在胞胎里面的时候一样，那又怎会有说短命和长寿的分别呢？
等到出了娘胎，渐渐有了知识，有了分别的心，这个时候前生所做的种种善业恶业都要受到报应了，那些也就有短命和长寿的分别了。
所以命运是自己做的，如果将立命这两个字仔细地说，富和贫也是一样的。
有钱的人不可以恃住有财有势随便乱来，穷的人呢也不可以自暴自弃去做坏事，就算穷仍然应该安分守己地做个好人。
能够这样，才可以将本来贫穷的命改变成富贵的命，本来富贵的命可以改变成为更加富贵，或者是富贵得更长久。穷与通要看成无不同之德。